珍惜缘分的还不止呼延灼，同样还有孔亮。这个已经成了丧家犬的强盗正在茫然行走，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往哪里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解救大哥。唉，所谓毛头星，所谓毒火星，原来都只是扫帚星。孔亮无奈地对自己说，
武松？武松？这个人居然真的是武松。
孔亮远远看到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武松，他知道这个人就是自己的救命稻草。尽管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从武松对他的一顿暴打开始的。孔亮扑通一声跪在了武松马前，倒是把武松吓了一跳。自己上山以后做人已经很低调了，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自己的粉丝呢？仔细一看，嘿，这不是白虎山庄的二少爷孔亮吗？武松是念旧的人，看到已经成了丧家犬的孔亮更是有些心酸，他急忙扶起了孔亮，听孔亮讲起那些悲惨的故事。人是会变的，放在以前，武松听完孔亮的遭遇，可能就拿着刀冲到青州去跟呼延灼单挑了。但现在的武松不是当年那个冲动的武松了，他已经是一个行者，同时还是二龙山的三当家，他是有组织的人，所以就不能胡来。武松一边安抚孔亮，一边等待两位老大的到来。呼延灼从桃花山退兵之后，鲁智深他们几个总觉得桃花山没有二龙山自在，再则李忠跟周通两个人有点小气，听小喽啰说他们的伙食标准都减半了，原因就是来了三个大头领开销太大，据说李忠和周通现在喝酒两个人只吃半个咸鸭蛋了。鲁智深听了有些心酸，嘿，算了吧，让他们敞开了吃咸鸭蛋吧，我们回二龙山喝自己的酒。鲁智深安排武松先行一步，他们两个在后面跟着。等鲁智深和杨志赶上来的时候，武松隆重介绍了白虎山庄的二少爷，进一步强调孔亮是宋江的嫡传弟子。孔亮成了丧家之犬后，宋江嫡传弟子的马甲是最有用的，为此鲁智深也高看孔亮一眼。鲁智深同意搭救孔亮的哥哥孔明，但兵力还有些单薄。杨志盘算了所有的家当，二龙山的人马、桃花山的人马以及白虎山的残部，加起来也就千把人，这千把个游泳伞兵怎么跟青州的兵马打呀？那根本就不是对手。人要救，城要打，怎么办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请外援。外援是谁呢？梁山顶上的宋江。有宋江的参与，敌我的实力对比就会逆转，到那个时候呼延灼的双鞭估计就只能当废铁卖了。杨志安排孔亮火速上梁山搬援兵，杨志他们整合桃花山、二龙山、白虎山的人马等待梁山支援。丧家犬孔亮一路忐忑不安地来到梁山脚下，幸亏他机灵，一进门就说来梁山找宋江，不然一会儿的时间他就能变成包子。接待他的是梁山脚下的一位接待处主任，就是催命判官李立。李立曾经把宋江麻烦，宋江对他并不待见，只是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让他继续做接待处老大。为此李立很郁闷，嘿，这一次李立终于等到了机会，他接待了宋江的嫡传弟子孔亮，以后自己也可以算作宋江的嫡系了。宋江的嫡传弟子是我的下线，那我李立不是嫡系是什么呢？兴奋的李立招待了孔亮豪吃了一顿，这顿饭也成了孔亮人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一顿饭。吃饭有时吃的就是一种环境，一种背景。走投无路的孔亮在李立的店中先吃到了定心丸，然后吃了一顿大餐，所以这顿饭让他记忆深刻。有时候饮食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。